可以帮忙啊，精神辅导啊。前面两个就是属于世间法，后面这就是属于佛法。第三，业障病，我们造了善业恶业，当业力现前的时候，让你完全做不了主，所以我们讲人生愁业啊。我们人有时候呢，自己不修行的时候，有很多东西要真的你自己要苦的做不了主啊，你也转变不了，那就是业力。最后一个冤孽，就是鬼神附身啊，像现在有很多鬼神附身，让自己精神错乱啊，你只要帮他诵经念佛超度，对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超度？超度就是呢，你跟你的冤亲债主啊，透过佛法的修行方式来打交道，告诉他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我做功德诵经念佛做善事回向给你，希望你好我也好啊。他一答应啊，那冤孽一解开，鬼神一附身离开以后呢，哎，你的病就好，这叫冤孽病。所以佛法讲的是前面两种世间法可以医，后面两种唯有佛法可以医。世间的东西呢也不究竟，但讲到究竟处啊，四种佛法通通都可以医。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呢叫信佛，病来的时候呢要完全交给阿弥陀佛，是完全偏重在后面两个而说，并没有否定世间的医学作用啊，大家听清楚。其实前面两个从哪里来，也是从后面两个来的。最后的关节就是自己的心嘛。所以我们说要信佛，信佛我们要真诚恭敬的相信佛。所以他说念佛一法乃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，就是四个字，恳切至极。好，今天我们会介绍印光祖师的传记，他就说印光祖师要往生之前告诉真达法师说，净土法门没有什么奇特，只有至恳切至诚，没有一个不蒙佛接引待业往生的，这个可以见《永思录》里面写的。所以假如你懒惰懈怠毫无敬畏之心，虽然念佛了只是种远因，可是懈慢之罪呢，当然也不堪设想。所以很多人哦，都很想贪便宜，想说我每天念念佛照样呢还是吃喝嫖赌，像舒舒服服的成佛，事实上哪有这么容易呢？唯有我们真正从内心真正升起信愿行至诚恳切，则修任何的法门都能够得利益，当然修净土就更殊胜了。好，请下面一位。好，念第三段。哎，因为上次讲过那一篇文章，所以有很多重复的地方，我就挑重点讲哈。谢谢阿弥陀佛。我们常说功德功德啊，这里啊种种修持还是以沉静为主，若没有沉静就跟唱戏一样。对，就像小朋友他不懂得阿弥陀佛万德洪名，那他唱当然也能够熏习啊，可是他不懂意思啊。好像啊，同样大人我们唱国歌三民主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不知道什么三民主义啊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呢，你若没有沉静心呢，那你只跟唱戏一样。纵使呢，有功德也不做是人天吃福。在这里要讲功德跟福德不一样，功就是指功夫，德就是得到。什么是功德呢？我们常赞叹人家，哎呀你功德无量，功德是指戒定慧。功德当中有智慧，福德当中不一定有智慧。功德呢是心地很清净，福德不一定有清净。功德没有烦恼，福德呢可能烦恼很多。所以有些人他很会布施做很多善事，对不对？但他不一定很聪明啊，他很有钱啊， 他没有智慧，心地不清净，烦恼很多，有钱来烦恼被人家偷，好，股票呢被倒了，那就是什么福德。所以人天福，凭良心说，现代人修很多在佛门不一定是人天福，为什么？大部分都是三途的福多，这是讲师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你看看美国有没有，美国不是有时候养很多狗吗？特别有狗的医院啊，吃啊穿啊，狗比人还要好，那都是前世修福。还有一种地藏经里面讲，在医院里有些人植物人乃至有很多人呢，这个一直拖延，譬如说常年的植物病，植物人啊，变成植物人，他一拖就躺在床上十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福报还没享尽，当他福报享尽的时候呢，他就往生了。因为什么？他当植物人呢，人要服侍他，服侍他也是一种福报啊。所以那种情况呢，在地藏经来讲，能够呢用他的自己的财富，他的所有的发心供养地藏菩萨、诸佛菩萨，为他做功德，让他业障忏除。如果因缘好，他就活起来；因缘不好，舍报往生，求生净土。所以很多人的修的福报啊，是在三途里面去想，不一定在人天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修福当中也造罪业，所以富贵人学道难，有了富贵造杀盗淫妄酒更容易啊。当然要说明，我们很多人，我们常常说我要福慧双修，对不对？我们佛门讲要福慧双修，佛是福慧两足尊啊。可是世间人啊，常常有个不太正确的观念，修福来做什么？来享受用的，不是来求道的。上次讲过啊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先与义勾牵，后令入佛智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修福？就是因为比如说我想用功，我没有福啊，有很多障碍，有很多琐事啊，让我很想用功，我就没有办法，身不由主，那表示你福德不够，你的福报不够，要修啊。可是一般人修了福报以后呢，来享受用，在佛门里面享受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人缘广，对不对？到处人家请他，有名有利，对，结果他最后却忘了要修道。所以大家千万啊，所以净土法门说，我们修的一切呢，要回向求生净土，不可以求来天的人天福报。因为你有福的时候你会造业，造业又堕落，堕落了受苦的时候，哎，遇到佛法又在修，这叫三世愿嘛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我们修福的目的要是来成就你的道业，利益芸芸的众生用的，不是来享受用的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就有一句两句话很好：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兼勇求顺觉。这两句话希望大家可以多细心去体会。做这样的圣贤诸佛菩萨，不如你真正用坚固的勇猛心去求无上正觉，要自己好好修啊，对不对？从前有一个老和尚，他的寺院里非常的忙，有一个他的徒弟，哇，很认真，非常发心，每天呢，哇，穿着很单薄的衣服，在厨房里面呢煮饭炒菜，那个法会的时候呢，米啊端过来端过去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老和尚呢有一天看到他，很慈悲，叫他过来，先赞叹他一番，然后再狠狠地把他呵斥一顿。他说：“你呀，再不觉悟啊，你呀，你今生会有千生无那子。”他说啊，你这辈子会有一千个徒弟啊，一千个人啊来做你的徒弟，因为你结的缘太广了。可是无纳子，我们中国人出家人常讲老纳老纳，纳子就是真正依教修行的出家人，真正在戒定慧修行的。他说你虽然有一千个徒弟呢，可是每一个都还是什么做方丈住持感经忏啊，结人缘很广，可是真正在戒定慧解行相应修行上的没半个。所以你看他发心在佛门里修福，他还是有他的福报。你看我们中国人讲啊，对不对？子孙满堂，对不对？他现在是呢徒弟满众啊，这也是福啊。可是呢 千僧当中无那子。为什么？他就是供养恒沙圣，没有求正觉。好，所以各位要很了解，我们还是要随缘随分，尽心尽力，有多少的力量做多少功德，发心帮助人。但是这些种种的条件是来成就自己清净平等觉戒定慧的功德，唯有功德才能成就佛道，福德呢是享人天的享受而已。这是这一段比较特别的。好，请看下面。好，下面请念。谢谢你啊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注意第二行啊，第一行，恭敬慈语举世贤之，这个道理所有世间人都知道，此道取世贤昧。可是这个真正的道呢，去做的人呢却非常的少啊。昧就是昏昧嘛，就知道人光说不练的人太多了，每一个都觉得哎呀沉静那么简单，可是真正在心理上去做的人太少。印光祖师非常的谦虚，他说他罪业很深重，想要在一生当中消除自己罪业报佛恩，所以他常常去留意很多古大德他修行的典范，最后他才知道沉静是所有一切的关键，是他超凡入圣，从凡人到圣贤，以当生了生脱死的绝要秘诀。所以上次我们那个结成方或时议论里面，他引了很多古大德那样虔诚恭敬读经念佛弘法，就是做这些例子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好，谢谢阿弥陀佛，这段很好。请看，如来灭度以后所存的就是经书跟佛像，所以这叫佛法僧三宝。注意下面一句话，若以土木金财等相视作真佛，注意这四个字，把它当成真正的佛，你就能够灭除业障而破烦恼，正三昧而出生死。比方说，比如说我们经过，假如经过你主任的办公室，你一定会很虔诚恭敬，轻声轻讲。假如你现在到总统府啊，一进去的话，那文武百官在里面，你一定很恭敬啊，自己啊，收敛自己。那你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敬畏啊。可是呢，我们常常恭敬人，会总统或是自己的长官会这样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他是真的嘛。可是问题，我们进佛堂的时候，你会用对总统的那个心去对佛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不太容易，因为你说啊，那个佛像是假的嘛，就是你的心有真跟假的分别。因为真，所以你就沉静，因为你心觉得是假，所以你就怠慢。啊，里面的懈慢，懈慢就是不恭敬的意思。所以关键在哪里？就是《观无量寿经》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大家细细去体会这句话，你真正体会从心里面吗？我们常讲说，想好的就变好的，想坏的就变坏的，心想事成嘛，哈。现在的话是简单的注解，心想事成，相由心生，所以一切的法都是从你的心里面去想。所以，假如你现在是真正的把你家里供的佛堂、佛像，或是学佛是供的佛，你就把它当成是真正的阿弥陀佛在前面，你去供养它。我告诉你，你就等于真正供养到真正的阿弥陀佛，功德是一样的。假如你把它当假的，你去供的话，那你的功德当然就很渺小，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所以他说，读诵佛经主语，就当成佛祖坐在我面前，亲自为我宣讲，你怎么会敢说懈怠呢？ 假如能够这样念念自己、警惕自己的话，你现身一定能了生脱死。否则，只是呢，你得到的利益，你只是来听得多、知道很多、很会讲、说得了了，一丝毫不真实受用，乃是道听途说而已。像我看到这一段呢，就等于几乎在讲我，就说要好好提醒我，不要做这种弊病，对不对？古人在三宝分当中都存实际呢，所以不过是只是嘴巴里讲，讲是帮助众生，也帮助自己。真正要落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去，把自己的身口意行为慢慢潜移默化去改变过来，这个才叫修行啊。所以常常我们要想，我们念佛念佛，你看念佛这个拆开来是精心，你现在的心念像不像佛呀？你心像佛的话，你的身表达出来的语行为一定是真诚恭敬的，你讲出来的口一定是呢和言爱语，不会呢恶言相向。你会恶言相向，表示呢你的心还不太像佛，那要慢慢学呀。所以还会骂脏话的人哦，真的要好好提醒自己。所以讲话很毒的人，也要常反省自己。因为很毒的话，表示你心中多的都是三毒烦恼，你并不是佛心啊。所以佛心真正沉静流露出来的，一定是身是指礼拜恭敬，口是和言爱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常常从这个地方去用功用功，不然你会就说奇怪，我学佛那么多年了，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利益？因为你都卡在这里嘛，没有把你心里赶快去改变过来。今人口上不肯谈议屈字啊，这个要说明一下。何况实行，屈是委屈。我们中国人讲屈礼，有没有？《礼记》里面有一篇屈礼篇，屈就是这个通这个屈呀、啊，就是要委屈求全，你才能够做满礼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们在礼当中啊，有一句话，那个憨山大师说。红尘白浪两茫茫，忍入柔和是妙方。哎，我很喜欢这两句话，因为我这两句话我做的不太好。所以在十大愿王里面要修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就是修什么？就是要忍啊，忍让忍让啊！你不忍，你怎么会能随喜呢？看到别人有好的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就不能忍嘛？不能忍，你就有嫉妒障碍啊，对不对？看到别人好的时候，不愿意啊，恒顺啊，那不恒顺的话，你的心就不能忍啊。所以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是以忍辱做根基啊。柔和是妙方，我们要布施啊，要生欢喜心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礼敬诸佛，都要柔和啊。不柔和的话，别人怎么会接受呢？所以屈礼，他说现代人不肯谈一个屈，就委屈求全嘛。何况啊，去做呢？讲到这里，所以屈礼说什么？无不敬。就是没有一法一人一事他都不恭敬的。我记得我家师他以前有很多开示，有时候我们凡夫嘛也会生烦恼，做很多事情有很多障碍，他给我们开示说，只要我们能够委屈求全自己，能够让众生能佛法得到利益，就算牺牲的生命也在所不辞。他就举一个例子，他说我们都知道啊，听师父讲经的知道，哎，经书都是没有版权哈，版权所有，翻印必就。他就想说，那我们要广为流通法宝，有些人有版权，那怎么办？师父就很诚恳说，那你没有关系，你发真心去印流通法宝，你不为名闻利养，假如你被关起来了呢，佛菩萨会保佑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真发心哦，对不对？能够舍掉自己而为众生的话，那个才是真正的趋理呀、啊。委曲求全， 有时候我们一般人就很不愿意呢委屈自己来去成就大众，甚至成就别人，表示呢自己的虔诚恭敬还做得不圆满。所以忍辱柔和是妙方啊！在这一段我要讲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把真正的佛像呢当成真佛呢？因为呢弥陀经讲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啊，这我就不写了，大家都很熟。他说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十方国土，没有任何的障碍，所以是叫阿弥陀佛。那我想问您，他有没有照到我们现在教室呢？有没有照到长庚的佛堂？有啊。他总不会说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，哎，长庚缺一块我不照，那他的光明就不叫圆满了，对不对？不会这样。那既然他的光明遍照十方的话，那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呢？面前你碰到的这个人不就是阿弥陀佛呢？你怎么知道现在听经坐在你旁边就不是阿弥陀佛来变化的呢？对不对？或许他知道，所以他不知道，或许他不说呀。所以古大德说，假如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话，有三种：第一个生出来就知道；第二个生出来不知道，一直修到自己开悟的时候，哦，知道是再来人；第三种呢是啥？自己都不知道，要往生预知世界。哎呀，原来我又是来演一场戏的。或许在座很多人是第三种人，也不一定啊。所以佛的光明遍照十方法界。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供的佛不是真的阿弥陀佛？你把它当真的时候呢，就是真的了。我讲一个故事。以前有一个小沙弥很顽皮，他呢，师父为了要调教他，看他这样没有办法，你干脆天天给我去拜观世音菩萨，每天晚上拜拜拜拜，就拜拜拜。那拜到结果呢，他说他就告诉他，你每天拜到观世音菩萨手摇手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睡觉。那他师父呢，当然呢就很善巧，拿了一条线绑在观世音菩萨的手啊，拉到他后面的疗房啊。师父看一看啊，九点钟啊，该徒弟睡觉，摇一摇拉一拉，哎，他徒弟看到观世音菩萨摇一摇，哎，他就去睡觉了啊。就这样子每天日以继夜，那他徒弟也慢慢拜佛以后呢，就是性情变好了。然后呢结果有一天他师父出去了，就出去办事，结果呢他徒弟很老实啊，就今天继续拜拜拜拜拜拜拜，哎，拜一拜睡觉了，因为他看到观世音菩萨摇手了，他就去睡觉。第二天他师父回来问他说，徒弟啊，你昨天有没有做功课啊？师父有啊，我还有拜观世音菩萨啊，我还是照平常这样拜啊。那你拜到几点呢？他说我拜到观世音菩萨手摇手就去睡觉了。他说真的？我说师父真的。他狠狠骂他一顿，你这打妄语，观世音菩萨木头做的怎么会摇手呢？我说师父我没有骗你啊。哦，他师父就想奇怪，然后师父讲的好，那我晚上来看一看。他师父呢今天晚上就不在疗房里面拉那条线，就在那后面了，就看那个徒弟很虔诚很虔诚拜拜，拜到真的观世音菩萨又摇手了。他师父吓一跳，那他的沉静恭敬心不如他徒弟啊。所以佛的法身叫法身遍一切处啊，要从这里去用心体会。好，那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自自然然就会对三宝真正升起真诚的恭敬心。这个真诚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造假的，不是虚伪的，不是造作的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因为是要成就自己的性德。下面那大本无量寿经还讲到啊，微风徐动吹珠之夜，演出无量妙法音声，其声流布遍诸佛国，清唱哀亮惟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啊。这是在无量寿经里，因为大家都蛮熟的，我就讲这意思。他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微风吹动吹出那个宝树啊，可以演出无量的妙法音声，在讲经说法，念佛念法念僧，这种音声流布遍诸佛国。注意这句话，遍诸佛国四个字，遍诸佛国是什么？遍满十方一切的佛国土啊。其声流布 遍诸佛国，清唱哀亮，惟妙何雅，在十方世界当中音声是最为第一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遍诸佛国包不包含我们这里啊？包含啊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听不到呢？是因为我们的心不虔诚不恭敬啊。当你念佛念佛真的念到最后的时候，刚开始自己念念佛，对不对？念到有功夫的时候，你会听到所有一切的声音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举个例子，以前在大陆有个出家人，他念佛念得很虔诚啊，绵绵密密，心愿已经很切。有一天他念到第二天早上，哎，在大陆古来的丛林多做早晚课，楞严大悲十小咒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他一听木鱼呢，人家念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的时候，他听到的大楞严咒，通通都是阿弥陀佛，通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从早啊，一直佛号都没有断，晚课的时候，通通都是阿弥陀佛。他就觉得很奇怪啊，他跑去问他的老和尚：“我怎么会这样呢？”他说：“你真的已经呢，功夫了，功夫成片了。”那他为什么会听到一切的音声是阿弥陀佛呢？因为音声本身也是空性，对不对？比如人家骂你一句话，骂完了以后，比如我骂他一句话，为什么他很气，他不气呢？因为呢，他把他当真的嘛。而且我骂完话，比如我骂完话以后，话已经没有了，他为什么还一直留在心里很气呢？因为他把他音声当真的。事实上，音声是空性的，所以你真正念佛虔诚恭敬的时候，你会念到所有一切的音声都是阿弥陀佛。所以这给我们很好的启示，就我们修行怎么修呢？比如说哈，你看现在隔壁不是在放音乐嘛，对不对？你假如呢起烦恼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吵？人家听经，你生了烦恼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会干扰你。假如呢你不生烦恼，心很清净的时候，音声归音声，清清楚楚。甚至呢你啊到街上去，你听到那个摇滚乐，对不对？那个节拍，你就跟他一起念嘛，对不对？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在计程车上，人家听热门音乐，你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对，你慢慢就可以把音声转过来，不随境界转了。因为什么？发自于内心沉静的力量，可以跟一切的法界相互感应。不但是光明是遍照的，音声也是无量的。好，何况你现在所供的佛、看的佛经呢？好，这段讲的比较深入一点。好，请看下面，请念。对，好，请坐。至诚恳切，口称佛号，身礼佛足。注意，必至其如在之，诚则可以。中国人讲，即神如神在。古来以前呢，要祭，譬如说他要，譬如说要，哎，譬如说国家有什么大典啊、清明啊，哈，我。皇上或太子或皇后要到太庙或神庙去祭的时候，去祭神啊，或是祭历代祖宗的时候，他常常都要前两三天或者七天先斋戒沐浴，然后去想，比如我祭某一个祖先，他就想祖先以前的恩泽、他的教诲、他的种种言语，然后他在祭神的时候，恍恍惚惚当中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先现前，这是什么？也是唯心所变。你能够用这种虔诚的心来念佛礼佛的话，佛怎么会不在呢？还是强调至诚恭敬，请看下面。好，这个可能是这位居士呢想要去礼拜舍利，而且想要去住丛林啊，他觉得很感慨，他没有这福德因缘。那印光祖师告诉他，见佛像把它当真佛想，你看佛经就做佛祖对你耳提面命想，那样子你天天就跟佛跟菩萨在一起啦，何必说一定要跑到那个形象那个地点去呢，才会有那种效果呢？虽然我们可以看到，有很多话是印祖重复的，可是也因为他 重复，你才可以看到他慈悲之至极呀。我们常讲老生常谈啊，无尽的悲心，苦口婆心的一直劝勉啊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好，谢谢。这个请看下面一个字，持经必义随心论，有没有看到这篇论呢？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介绍，大家可以去找一找，把它拿来看一看。持经的功德是随着你心虔诚的深浅而有差别。这一段里面呢，最重要就是第一行，离本为心，道服实相，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沉静就能够跟实相能够相应，结成静静礼诵受持啊，对不对？那犹如一珠似无尽藏，注意这无尽藏三个字，佛法是无尽藏。我们学佛的人应该呢发大心，尽未来尽呢生生世世去深入解行相应。常常我们会说，哎，奇怪，我佛经看过了，第二次来看的时候，我很多地方好像都忘记了，没有看过一样。其实你不知道，这是因为你提升了。因为你过去这样子看，然后好好修持，你现在再来看，你的体会不一样，你的境界才会提高啊。这个就是无尽藏，随心限量，心满所愿。随着每一个人的心，现出来虔诚恭敬不同，而满不同的愿力愿望。请看下面一段。谢谢，关键就在心之诚有深浅而不同。请看下一段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关键就在还是结成净尽，虔诚受持，久而久之，自然夜宵至朗，藏尽心明，直达佛意。所以中国人讲说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现啊。为什么要读经？读经的时候不要去想它的意思，因为想它的意思就变成第三行，凡夫情见，普度思量，用凡夫自己感情、自己不圆满的见解去思考、去猜想，哦，我认为怎么样？我认为怎么样？其实刚好都不是佛的意思。所以为什么智者大师他以前诵《法华经》？对，每天读《法华经》，诵，就是行法华三昧。有一天，他读到《药王菩萨本誓品》的时候，突然入定了，是真精进，是明真供养如来。他入定了，入定到回到灵山会上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。原来法华会上并没有停啊，而且他还听了一座。旁边有些人他认识，有些他不认识。后来他回来告诉人家，灵山一会俨然存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虔诚恭敬的心，所以读经的时候不要去想他的意思，因为你不想他的意思，所以有无量的意思在里面。你想他就变只有一个意思，而且那个意思是死的，用你自己意思去解释就不一定是对的。有时候你读到很清净，自己豁然体会的那个是清净的，甚至你还能体会到很多连古大的注解里面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体会说，最好每一个人能够受持一部经，一生好好的去读，也能够像智者大师一样，你读无量寿经，就希望有一天读到释迦牟尼佛甚至阿弥陀佛亲自为你讲无量寿经。你若读普贤行愿品，就能够希望普贤王如来亲自为你讲华严经啊，这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只是你的虔诚恭敬，你有没有这个愿心，有没有这个精进力，对不对？要听人家讲经很不容易啊，那佛菩萨亲自为你来讲经不是很好吗？像我就天天发这个愿啊，我就很希望佛菩萨亲自呢能够未来为我讲经，而且成佛威神之力让我现身见到念佛三昧。当然自己业障很重，还是要勇猛精进，至诚恭敬啊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Thank you. 这个方法不错哈，可以让每一个人都用功一点，而且你又发觉有些人真的念得很好哈，有些人很用心。于真如实相中幻生妄想执着，因为众生在迷，但是他不知道最后一句话，依诸故在佛性仍存。啊，这我要解释一下，我们修法啊，常常会有很多人这样的问题，
他就想说奇怪。
我修法的时候呢，是要读这部经好，还是读那部经好？对不对？无量寿师父已经赞叹无量寿啊，对不对？无量寿经很好，可太长我不会读不完啊。
那呢，我本来就读20年的普门品啊，我放不下，就这边生烦恼。还有人就会问啊，我供佛像是供一尊好呢，还是供三尊啊？我还是把通通都供呢，
对不对？我供一尊阿弥陀佛，可是想一想，我西方三圣也供啊。
然后呢，我想想，我跟地藏菩萨很有缘啊。那有人还有问第三个问题，我临终的时候呢，
是阿弥陀佛真的来接我呢，还是我心中的佛现前而我自己去呢？其实问了这么多，关键都在哪里？不了解，于心性外了无一法可得，一切的法都是从心想生当中。好，在华严经里面有讲到，第一个主办缘由，
一多相容。
为什么要我们要深入这个道理呢？因为哈，我们修行啊，往往就是这样子，像一个瓶子，你一格一格爬爬爬爬，有时候会到一个地方不能突破的时候，佛法某一种经论呢的道理可以让你提升而超越。对啊，对执着有的人佛讲通，对不对？他什么都很执着，不告诉他，对不对？一切都是梦幻泡影。对着执着很空的，反正一切空的，佛告诉他真的有因果呀。那到底有空还是没有呢？有还是没有呢？其实不了解空跟有原来是不二的，一体的。我先讲主伴圆融，你修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是主，这一切你做一切的善事，拜一切的大悲忏，诵经念佛拜佛都是伴，所以古人呢叫做正住双修啊。下一次我介绍到净土中的历史，会介绍历代祖师，每一个人对净土啊看法也不同，修行的方法也不一样，因为净土呢也是三根菩提立顿全收的，它范围很广大无边的，那一切都是圆融无碍不冲突的。假如你跟观世音菩萨很有缘，那你观世音菩萨就是主，一切的就是伴啊，念观音也能往生啊，关键在信愿行。好，以后我们讲到念观世音菩萨，印光祖师有讲一段，讲得非常精彩。因为众生总是在分什么弥陀跟观音，总是在哪个功德比较大一点，然后去分。所以关键不是在观音跟弥陀，干啊，在自己的分别心。佛为了要去你的分别心，所以告诉你主伴圆融。何况在密教里还说观世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我以前想啊，为什么也有道理呢？现在你告诉人家念阿弥陀佛，哎呦那就要死了，他不接受阿弥陀佛，你叫他念观世音菩萨，哎他接受。所以阿弥陀佛为了大慈大悲，为了让众生能接受，只好他千百亿化身再变观世音菩萨呀。所以我觉得佛他真的很慈悲啊。好，一多相容，有人说我供一尊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那我没有供观音四字，哎，其实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阿弥陀佛，你供阿弥陀佛也供了观音跟四字啊，那你三个都供的话呢，一样也是很圆满啊，对不对？一跟多是相容的嘛，你不要总是在一多里面，我到底要一还是多呢？其实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啊。对，华严经讲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所以哈，为什么呢？小乘人听这个根本不懂啊，他根本不相信一就是一，一切就是一，怎么会就是一样呢？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福报，能够听到这样的开示，就能够把你的分别执着给打掉，你的自信啊又提升了一层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圆满见解的好处，否则你总是在里面分别啊，对不对？
那一既然是一切，那我问你，你念阿弥陀佛就没有包含观音、地藏、文殊、普贤吗？通通包含了。所以为什么说一句万德洪名包含所有的一切？而一切法归回到哪里，又是一句万德洪名？那你总不会以后就会问这些问题了吧？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我临终的时候，到底阿弥陀佛来接我呢？啊，化身千百亿化身来接我？还是说我念佛的时候自己自信弥陀显现呢？其实你的问题还是在哪里？一个字，一个他。藕益大师讲很好，自他不二。你今天为什么会感应到阿弥陀佛来接你？是因为你有信愿心。你为什么今天会想念佛？因为你有自信弥陀嘛。所以我在佛光当中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在佛光当中念我呀。你这样，你的自见不就是自他就圆满了吗？各位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？没有表情，这是稍微深一点，可是这是非常殊胜的。真正佛法最伟大，跟世间学问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因为自他是不二，所有世间的学问都在相对论里面，只有佛法的真正的微妙道理。所以你看，你体会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再去看《金刚经》什么非空非有，对不对？你就会体会到到底空还是有呢？其实空有是不二的，这是世间所有一切的学问、哲学、学术里面都没有，唯有佛法最妙。而这个智慧呢，也是妙在每一个人本来都有，所以依诸故在佛性能存。若不是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呢？对不对？什么叫依故故在佛性长存啊？我告诉你，就是这句话，心佛